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5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大纪元专栏作家科尔博士 Anders Kaur 撰文表示，国际社会与中共脱欧正在加速，最近在美国科技领域重新启动脱欧，现在正在转移到欧洲和亚洲等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现在主流传媒对此亦都兴奋起来了。5月份金融时报援引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舒布里奇的说话，脱欧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还在不断增长，欧盟已经加入美国，开始和中共脱欧，这个想法有着长远的历史。2020年他被称为盟友之词，1993年美国和加拿大称其为国家技术和工业基础 NTIB， 允许两国之间敏感军用物品的进出口，后来又包括了英国和澳洲。川普政府发现了 NTIB 的弱点，并试图通过对中共征收关税来加强美国的工业基础，而拜登政府将 NTIB 扩展到更广泛的商品，两党对多届政府的贸易压力正在国际化，并且没有减少的迹象。7月英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丹克说，目前我采访的每间公司都在重新思考他们的供应链，因为他们预计我们的政治家将不可避免地加速走向一个与中国脱欧的世界。脱欧是切断同一个国家的经济联系，但必然涉及用其他弹性联系取而代之。从最近美国的两项法律可以了解电脑晶片的需求方和供应方的脱欧过程。一个是维吾尔族强制劳动预防法案，禁止了晶片所需要的大部分多晶值。新疆此前生产了世界上40%的多晶值，用于晶片和太阳能电池板生产。该法案的扩展范围有助于推动和中共脱欧，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任何国家的公司都不想用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所禁止的原材料来生产商品。另一个是2022年晶片与科学法案，将会通过补贴美国晶片制造来强烈影响供应方。支持者表示，这样有助于缓解美国人购买依赖晶片的汽车和电器的供应链困境。美国还鼓励其他国家通过印太繁荣经济框架 IPEF 和中共脱欧。IPEF 的14个成员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还会用于帮助鼓励第三国在经济上孤立和削弱北京。文章说，中共一直是流民政权当中最难脱欧的，因为它庞大的经济和它融入全球供应链的深度。但庆幸的是，和中共脱欧的国际举措正在加速，并将会增加对美国和盟友就业、创新、技术发展以及工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弹性的需求。脱欧将会削弱和阻止北京对日本、台湾和菲律宾等国的侵略，减缓中共专制全球化的企图。14号川普表示，在联邦调查局 FBI 突袭他的海湖庄园时，一些特许保密的材料被拿走。随着这件事不断发酵，越来越多美国民众感到自己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受到威胁。13号消息人士告诉霍士新闻，川普的团队被告知标有 A 字头的一些箱和一组文件，包含律师委托人之间受信息保密特权保护而不得披露的文件。所有这些信息都在公开的 FBI 查获的物品清单的最后一页上。律师委托人间保密特权是指对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的通讯保密的法律特权。川普14号在他的真相社媒上说，他们明知不应该拿走这些材料，我恭敬地请求将这些文件立即归还到他们被取走的地方。消息人士说，一些档案可能会受到行政特权的保护，该特权保护可使美国总统和行政部门的其他官员有权保留总统和高级顾问之间的某些敏感的建议和协商记录。根据该案法官14号开封的物品清单，其中一些文件被标记为绝密。解封的调查令说，川普正在接受可能违反间谍法的规定以及妨碍司法公正的调查，此事引发很多美国人的质疑和愤怒。13号南加州民众在洛杉矶联邦大楼前手举要自由不要暴政等标语，抗议 FBI 突袭川普庄园。 詹姆斯表示说，我们反对联邦政府对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暴政，或许一些左派激进人士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误导和利用，但当前所发生的一切确实是按住共产主义的剧本在走。我们真的相信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邪恶，他想夺走民众的自由。很多民众认为 FBI 此举是为了阻止川普参选2024总统选举。组织抗议活动的比华利山自由集会创始人巴格瑞表示， FBI 的突袭和共产主义政权的政治迫害手法如出一辙，这个也是对我们宪法权利的最大威胁。FBI 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如果 FBI 有搜查令，他们应该确切知道搜哪里，为什么要花10小时去翻找，甚至翻遍梅拉尼亚的衣柜。如果他们得逞，这个意味着我们没有人能够拥有宪法权利。非裔女性诺维克说，这个是历史上最大的丑闻。FBI 此举不仅浪费纳税人的钱，更加似是在试图掩盖一些事实真相。如果这一场政治迫害得逞，美国自由社会将会彻底变成共产主义社会。13号，纽约上州希望山镇举办警惕中共的威胁的第二场主题活动，吸引了上百名民众参加。美国危机委员会成员、前陆军研究院病毒研究员林晓旭说，任何一个对自己人民恶劣的政权绝不会善待他人。你认为中共真的会好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美国人吗？永远不要低估中共的邪恶。林晓旭介绍了中共公开宣传的对美超限战战略，包括经济战、金融战、政治战、信息战、颠覆战、间谍战、技术战、网络战、精英俘虏、生物战、化学战、大数据战。而中共军方提出的生物战是从事危险病原体的功能获得研究，开发可用于战术或者战略的生物武器，在不破坏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摧毁人类。社区领袖 Deer Park 镇议员奥尼尔提醒民众，中共的渗透和威胁就在身边。他说 TikTok 的后门直接和北京相连，华盛顿邮报每个礼拜都有中共宣传插页。几周之前，两名在附近的沙利文县汤普森镇开发土地的中国公民涉嫌移民欺诈被捕。美国国内现在的分裂状态甚至可以同内战时相提并论。传媒、反家庭、对宗教、学术和机构的不信任都在造成社会分裂，而这些都是在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接触时同步发生的。好似中共咁样嘅马克思主义政权嘅一个基本特征系，使一个群体同另一个群体对立，导致信任瓦解、良善关系瓦解、社区瓦解。共产党一直公开表示，佢与美国为敌，并正在使用非常规嘅软实力手段嚟建立新嘅世界秩序。希望山华裔协会在7月筹备第一场警觉中共威胁研讨会期间，曾经遭到中共死亡威胁。非政治组织纽约橙院强大创办人麦里表示，他非常支持这样的活动，并协助举办了警惕中共的威胁第二场活动。麦里说，他没有从左派和右派、自由党或保守党、民主党或共和党的角度看待事物或者人，但这一切都在2008年改变了。他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等等进入美国政治，美国正在被政治正确所侵蚀软化，通过对美国人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机构的渗透和影响，中共毒害了教育、医疗保健、娱乐、宗教以及地方和联邦政府的几乎所有层面。值得欣慰的是，美国人正在慢慢意识到中共是威胁全人类的邪恶。纽约州信仰与自由联盟执行董事巴努奇牧师发言说，无神论正在侵蚀美国的立国原则，他们正在摧毁我们的国家，通过从孩子、国民的思想和心灵当中抹去我们的建国原则，而这些原则都是基于我们国家的箴言，我们相信上帝。巴努奇呼吁民众去竞选公职、学校董事会、市议会、县议会等职位，不要让无神论者用他们的那一套来统治 美國。他引述列根總統的警告說，我們必須為自由而奮鬥，保護自由精神，然後將它傳遞給孩子，教導他們為之付出同樣的奮鬥、努力。否則在遲暮之年，我們只能告訴我們的子孫，曾經自由的美國是怎樣的。近日太阳城集团的幕后老板澳门小赌王周卓华系列案件35人已经认罪。港媒披露，习近平曾经六次作出批示，王小红亲自操盘拘捕了周卓华。据葡文澳门电台曾经报道，周卓华及其余20名被告的案件已经定于9月2号开审，控方证人超过90人。周卓华被控创立及指挥犯罪集团，清洗黑钱和非法赌博，包括在线上经营澳门赌场、游戏室等罪名，当中涉及非法投注的金额超过8000亿港元。周卓华的赌台其实早有预兆，早在2019年7月，党媒经济参考部曾经点名周卓华控制的菲律宾和柬埔寨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在大陆每年吸收的赌注额在万亿元人民币以上。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班明夫说，周卓华是中央政法委的座上宾，没有更高层的指示，温州警方绝对不敢对付他。这个动作背后应该有更大的政治目的，很可能同中南海的权力博弈有关。星岛日报去年12月曾经报道提到，周卓华事件背后涉及中共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澳门司警虽然负责拘捕周卓华，但整个重拳行动实际上由中央主导。中国问题专家袁鸿兵曾经披露，习近平今次捉澳门小赌王是一个中共内斗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今次之所以能够更快地拘捕了这个澳门小赌王，原因就是现在整个公安系统已经由黄小红发号施令了，正是在黄小红直接督办之下，迅速完成了对这个小赌王的拘捕。2016年周卓华的太阳城集团和大陆影视公司合作拍摄《湄公河行动》电影时，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亲自为该片站台，并对这部电影赞赏有加。时任中共公安部长郭声琨、政法系大员傅政华和孙力军都出席了该座谈会。袁鸿兵披露，周卓华其实是江派曾庆红、孟建柱等中共权贵家族的白手套，拘捕他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江泽民、曾庆红、孟建柱等人的经济基础。有海外中文传媒报道指，太阳城集团为赌客提供用资产换取赌博筹码、追讨赌债、协助客户进行跨境资金兑付、利用地下钱庄等非法渠道提供资金结算的服务。换句说话讲，就是长期为中共官员和富商洗黑钱。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